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一节，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好例子。来看这节经文，摩西在法老的宫中长大，他拥有人所能拥有的每样特权，包含财富、华服，他拥有一切，包含权力。他试图帮助一个以色列人，但那不是神的时候。虽然神在他生命中有个呼召，但他跑在神之前，他去杀了一个埃及人，因为那人虐待一个以色列人，而那以色列人是他的亲属。他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，所以神必须磨练他的性格。很多时候，当你需要磨练性格时，就会进到圣经所说的旷野或沙漠时期。有人现在正经历生命中的旷野时期吗？好，加油，你必须明白旷野是什么。当我们经历这段艰苦期，这原不是要伤害我们，而是要磨练我们的性格，帮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好使我们得着他要赐下的东西。听懂我说的吗？但愿你们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事，今天才有荣幸站在这里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试着教导或写书谈我与神同行的历程，不过需要好些时间才能写好。我甚至不知道你能否想象，或许有些人能。如果你和我从前一样糟糕，你们有多少人现在很糟糕？好，你从过去走到今天这地步，已经很痛苦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你现在拥有的喜乐平安也比那时更多，所以你越与神同行，就会有越多平安喜乐。但你必须花时间让神对付你，你必须让神做神，不要急于按着自己的时间方法得着你想要的一切。我就是不满意不知足，我现在就要。我们何不开始说，神啊，只要你认为时机对了，只要你认为对，我愿意在等候时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以天天知足来敬拜你。我相信如果我们每天都知足，这就是在敬拜神。阿们，那就是敬拜他的一种方式。我信靠你，我爱你，我可以享受今天，即使我没得着我想要的。所以摩西逃往旷野去，必须为自己展开全新的人生。现在来看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一节，摩西甘心知足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。所以我认为这很有意思，他整个生活方式都改变了。有人需要听这信息，他失去了过去的生活。这里有人也面临人生全新的开始吗？你失去了过去的生活。今天这是要给你的信息。我从没用过这节经文讲道。摩西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，他不再是过去的身份。他做的事和过去不一样，他住的地方和过去不一样，他已无过去的权柄和特权。现在他发现自己住在旷野。然而圣经说他很知足。难怪神会呼召摩西。如果你我可以学习，不管现况如何都能知足。这不是说你不想要别的东西，当然我们想要东西，尽管想要吧，那不是问题。但不要贪恋。你知道什么是贪恋吗？就是你好想要某样东西，没有它就无法快乐。例如你好想升迁，没升迁就无法快乐。例如你是单身女郎，你好想结婚，以致你朋友要结婚你却快乐不起来。你心想，如果我没结婚绝不会快乐，或如果我没小孩就不会快乐，或如果没这东西我就不会快乐，没那东西我就不会快乐。那清楚表明我们还没准备好，不能得着所求。哈喽。 如果你想要得着所求，就要满意现况。我相信有很多人正透过电视收看这篇信息。你的生活方式大变，你失去了一些东西，或许心爱的人过世，或许你失恋了，或许有人抛弃你，或许有人真的伤了你，或许你丢了工作，或许你的退休金没了，或许你玩股票把钱赔光了，我不知道。你发现你现在的处境完全不同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神所定的日子，不要让这一天成为结束，要让它成为新的开始。学习快乐，不管结婚或单身，不论你在人生哪个阶段，你都能快乐。你知道吗？我很清楚，现在我每过一天就让我更接近大去之期。那不表示我剩下的好日子不多，但我只想告诉你，当你到我这个年纪，想法就会开始不同。每个人都知道我几岁，反正我老是在说，所以我不在乎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会有不同的想法。但大卫和我不会呆坐着，老是想那些问题。我不觉得自己老，我觉得自己像35岁时一样好。原因大半在于知足。生命中的事不尽然，都照我们的期望发生。但我决心用知足的心服侍神。我要效法箴言第31章那妇人，当那些偷走生命的负面情绪试图充满我的心时，我不会忍受这样的事，我不会允许。自怜，滚开；不知足，滚开。我不要这样过日子。箴言27章20节很有趣，听听这句话。他说，地狱的折磨之一就是那里的人永不满足。箴言27章20节，那就是地狱的折磨之一，他们永不满足。所以我认为，或许我们可以说，也不会错得太离谱，如果我们在地上永不满足，就是在地上浅尝地狱的滋味。我认为地狱的将来大致就是完全与神隔绝。口渴却无法解渴，那种感觉很悲惨。我想起我以前也是那样。我们在面对未来时，应该要能享受现况才行。好，我们来谈谈通往知足和满足的一些途径。首先，谦卑的态度是帮助我们知足的主要途径之一。谦卑人会为他所拥有的感恩，而且心满感恩，因为谦卑人很清楚他不配得他所拥有的任何东西，所以他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极大的赐福，明白吗？但骄傲人总是认为他配拥有更多，不管他拥有什么都该拥有更多。谦卑可能才是我们该追求的基本德行。谦卑是升高的途径。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，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下一节经文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所以我们谦卑自己的方式，就是把我们人生所有的忧虑卸给他，并说，我才不要担心这会何时发生或如何发生，或谁会得着什么，或为何我没得着它。今天我的使命就是过知足的生活来荣耀你。我相信如果我谦卑自己那样做，时候到了，你就会使我升高。太棒了。谦卑人的心里必得享安息，只有谦卑人能和谐度日，并与他人相处融洽。谦卑人不会老是挑人毛病，挑剔会使我们不知足。我们永远不满意他人的现况，也永远不满意自己的现况。我们总希望自己外貌稍微不同， 想成为他人，我这里写下一些事项，可能是我们不知足的地方，你看看有没有说到你。或许说中的不多，我不知道。你想要成为不一样的人，你不甘心做你自己。没有那样的人，很好。你想要不一样的生活。或许你甚至看着他人，心想：“我希望能过你的生活，我希望能过你的生活。”或许你们有些人这周末甚至看着我，心想。我希望能过你的生活，或许你会不大喜欢，因为这不是我全部的人生。或许你不愿像我一样辛苦工作，或许你不愿活在小金鱼缸里，让人对你品头论足。站在这里必须付代价。我喜爱站这里，因为神恩高我来做，但渴望别人有的东西对你没好处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神没有装备你成为他们现在的样子，或预备你拥有他们所拥有的，你就会很悲惨。做我或他人做的事所承担的责任，很可能毁了你、压垮你。如果神没有恩高你来做，不要想成为别人，做你自己会很棒。我是说，做你自己棒得不得了。神给你恩赐和能力，让你做你，千万别想成为别人。天啊，我曾浪费好多人生，一心想成为别人。你想要不同的天分或能力，你想要看起来像他人一样，你想要拥有他们的身材，他们的新陈代谢。多少次我看着一些瘦女人每天暴饮暴食，还能保持苗条，因为我的新陈代谢很快啊。我心想，我的新陈代谢昏睡了，或许我可以。我想要你的新陈代谢，因为我必须节制食物。四粒豌豆，三条青豆，而他却狼吞虎咽说：“我要吃甜点，把鲜奶油扔进那咖啡里。”我心想：“我很知足，神啊，我实在很知足。”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？还有一种知足，你听了一定受不了。今早我找不到经文出处，但我可以保证圣经里有这句话。圣经说，基本上是在讲军人，但人人适用。他说自己有钱粮、薪资，就当知足。女士，你太超过了。我不是说你不能要求加薪，我只是说你今天要说主啊，这是我今天赚的。我如果态度不好，也不会让我赚更多。那才是重点。我们指望人给我们想要的，但只有神可以给我们，因为神可以叫他们给我们所想要的。我们必须把眼光从人身上移开，别再期待人给我们想要的，而要仰望神，甚至不要把气出在人身上，因为那也会阻止祝福的流通。要说，我不要生他们的气，我拒绝生他们的气。神，我相信你会给我这工作应得的报酬。如果你要透过薪水给我，那很好；既或不然，你也能透过其他方式给我。但我拒绝信靠人，我信靠你。有人感受到这会使你的人生有怎样的不同吗？从前我的人生必须不断重复经历一件事， 就是我告诉你的这种事。我从过去成长到今天这地步，一直在学习不要把期待放在人身上。我们会失望和不满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我们把期待放错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要期待神。人们很好，他们很棒，但我们毫无能力可以不使彼此失望。有时人们会做令我们痛心的事，我可以老实告诉你，他们甚至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。我做过几份工作，特别有一份工作，我的老板照理说灵命应该很成熟，老实说我被占便宜了，没有得着我应得的报酬。我花了好多年才明白，我不可再指望那人，而应仰望神。我只能说，或许我在那里薪水过低，但神已经补偿我好多倍了。如果你态度良好，即使你没得着合理报酬，神也会看顾你。阿门。今天有人需要这信息吗？要知足。神，我想要很多东西，但我拒绝不知足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。给我，给我。不成熟的人总是说给我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浪费所有资财。还没准备好却得着，就会发生那样的事，反正总会浪费掉。如果当初我想做这事工时，神就让我做，我很可能会出糗，大概会伤害很多人。第十四节，他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你读过这段就知道情节。最后他为一个农夫工作，和猪一起吃食，那成了他过的生活。原本是一个有钱人地主富翁的小儿子，有特权的爱子，他说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我现在就要。最后流落到他自己的旷野，对他来说是猪圈，对摩西来说是沙漠。我的旷野是很多事，我相信你的也可能是很多事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必须学习。第十七节，这句我喜欢，他醒悟过来。何谓他醒悟过来？这表示他终于说，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使我。好，幼稚的基督徒，给我，我要有这有那才会快乐。去猪圈住看看。你们有谁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好，不知道就算了，过几年你就会懂了。他终于醒悟过来，说，我在做什么？我以为我必须拥有这些，其实我都不需要。我需要的是神，我需要活出他的旨意，我需要按照他的方式做事。父，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。从给我变成使我，通常要去过一两次猪圈。我没时间再多做解释了。这可能是你的老板苦待你。这可能是你信任某人，对方却伤害你，令你失望。 乔伊斯，为何神让那事发生？或许你太信任那人了。或许你觉得没有他你活不下去，有时我们甚至为了维持关系而犯罪。你们好像不要我往那方向谈，那不是把神放在首位。任何友谊若会妨碍我与神同行，就必须放弃那份友谊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万有都是从他开始，也忠于他，万有都是靠他维持和继续，一切都在于他。骄傲的浪子起初说，给我，然后他谦卑自己说，父，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。多年前我一直无法知足，神不得不教导我这篇信息，东西不能使人满足，只有神才能。其实我经历过一段时期，主把一句话放在我心上，我不要你再向我求东西了，直到我允许为止。所以每次我想开口求什么，我就必须退回来说，算了，神，我只要你。神试图在我生命中建造什么？我说过，求东西并没有错，但是如果有一阵子不求什么也不错。这段期间你说，神，我没有那些东西也行，你知道我需要什么，我需要更多得着你，所以之后我就那样做，我的生活越来越好。我花更多时间亲近神，神变成最重要的事。有一次我看见这节经文，它对我意义重大。至于我，我必在义、公正、公平被你看为义中持续见你的面。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与你有甜美交通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换句话说，他说，我与你的关系若亲近到每早晨都先想到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不是很美吗？诗篇第63篇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常常用这节经文祷告，我说，神啊，你一定要解我干渴的心灵，因我活在干旱荒芜的社会里，我需要你。第五节，我的心就像饱足，大家说饱足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这个人热切渴望他生命中能更多得着神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大卫王不需要多三只羊才能快乐，也不需要更多牧草地或多写十首诗歌。我甚至认为他是不是王也没什么差别，他很高兴和神在一起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注意，我要给你一句圣经的应许，你若肯让神在你生命中居首位，如果你真的持续这么做，有时那表示要做困难的抉择，这不只是听起来虔诚的话，我说的是真正让神居首位，以他的旨意为优先，以他的做法为优先。此刻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绝对不会得不着任何一个你想要或需要的祝福，那 是一个应许。阿们。记住，知足并不表示你从不想要任何东西，或不想看到你生命有所改变，它是指当你面对未来时对你的现况感到满意。因为你信靠神，相信他正在你生命中动工。